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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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今天因缘改变了啊，要大家过来这边啊。其实我是因为我是也是住僧团住很久啊哈，经常呢我们有时候一个动作啊，我们就会会能够有很多感想啊。比如说今天我们换场地哈。对你们来说是你不会觉得怎么样哈，不过对我来说呢，我自己感觉会有很多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比如说啦哈，如果是说不是因为这个工程啊，不是因为这个工程我们换地方的话，就是比如说你们说啊，不要让老师走那么远哈，你们走过来这里上课，那我会心里很不安，就是为了我一个人哦，大家这样子劳师动众。那通常我们不管是当师长还是当学众啊，我们不管是在常住里面还是跟蓬山道有互动呢，这种思维啊，我们经常都要考虑，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想到说，哎，宁可大家啊，就我配合大家，不要大家配合我，对不对啊？那把自己呢，在一个团体里面呢、啊，把自己的这一种我慢啊，或者是这一种自私的心态啊，哈、哦，减到最低。那我们在团体里面呢，就很容易跟别人融合，因为我们都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啊。所以在道场里面，其实修学，如果你懂得观察，处处都是菩提呀、啊。我们说对不对呀、啊？啊，所以佛在《阿含经》里面呢、哦。有一部经，它叫做《天使经》，你没有听过吗？天使啊，就是那个 angel， 天使啊 ，angel。那它这一部经哦，很可爱哦，就是你如果是有受过啊，不是，如果是你有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一种神道教的观念呢，你去看呢，你会觉得哇，佛陀也会说这一些啊、哦，他们就会觉得很亲切。那这一部经是怎么样呢？它是很简要的啊、哦，就是他说，佛陀就讲了一个典故啊，啊、哦，他说有一个坏人啊，有一个坏人，那他就是造了很多这个不好的业力啊，他就到了那个阎罗王那边啊，到地狱啊，哈、啊，那他还要去受审判嘛，那阎罗王就给他审判。那他在下面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阎罗王在那里抗议说，为什么你要带我来这边的时候呢不先通知我啊？怎么我到了这里啊，你就来审问我这样哈、啊？那这个阎罗王说，其实呢每一个人啊，我们都会有事先通知啊，只是你们有没有领悟到这个讯息而已啊。那他说，你从小到大难道你没有看过啊，就是一个人长大之后呢，他会年纪就是会衰老吗？啊，你没有看过一个衰老的人吗？他说有啊，我有看过啊，啊，就我的父母啊等等啊就衰老了。他说你看到这种衰老的现象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衰老吗？他说我没有耶。那因为没有的话，所以自己就不会修善业啊，不会修福业，就错过这个讯息了啊。那第二个呢，阎罗王说，我第二次还有派一个天使，第二个天使就是你在你的一生里面，你也会看到有这些病生病很重的人。他说对啊，我也看过啊。那你看到这些生病的人，你有没有反省自己有一天你也是会病的？他说没有。那没有，这个就是你错过第二个天使来告诉你讯息。那佛陀说，那个阎罗王说，那第三个天使呢，就是你没有看过人死吗？他说有。 那你看过人死，怎么你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死？啊，那阎罗王就说，你看嘛，我在每一个人的一生里面啊，都有派这个三个天使去通知你们，就是老病死啊，都会去通知你们。那你如果你们在这些讯息里面没有思考到说有一天我也是如此的话，你就会就是漫无目标的度过这一生啊。那所以你到了这个阎罗王这边，你不要怪我，不是我没有通知你啊，是你就是看到这种现象，你没有警觉到我自己有一天也是如此啊。那所以这部经其实我自己看了之后呢，我也觉得有很多感触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种现象啊，当然按照这部经来说，有些人说哎，佛教有没有承认这个阎罗王啊？如果你在经文的文字来说是有的，经文的文字是有阎罗王。那至于说这个阎罗王是不是如这些神道教所讲的在十八层还是什么那一种，那导师就说是不是在第十八层，这个就你很难能够确认的东西啊。不过有这个有这种传说是有的啊。不过我觉得在那个菩提长老啊，他说这一部经的时候呢，他说其实那些人物啊，这个阎罗王啊，还是这些人物啊，是真是假那个不是那么重要，重要是这个阎罗王告诉这个人的讯息啊，就是老病死呢，我们看在外面的现象，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思考到我们自己有一天也是会老病死。所以外在的事事物物啊，万事万物给我们的讯息啊，我们要懂得去欣赏，去启发自己。所以我们说很多古德啊都说，就是看到花开花谢啊，看到人来人往啊，他就有很多启示。所以有很多生活上的这种领悟啊，是要靠自己的善根，对不对啊？别人是有些东西是教不到你的啊，就好像我们在僧团，师长能给我们的哈，就是集合的时候的一些开示。那不是没有开示的时候呢，那怎么办呢？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是要靠自己的领悟啊，或者是同参道友的这一种互相提示啊。所以在一个地方修学呢，我觉得领悟力越高的人呢，他学的会越快，而且他会主动的，他不是被动的，就是不是哎，这个功课不是师长给我的，他也自己会加把劲，自己啊觉得对道业有帮助的，他自己都会去争取学习啊。那如果是自己没有那个主动性啊，师长退一步他才走一步，那这种的话呢，他学的就会比较慢啊。所以我们在道场里面学习，很多时候呢，那就是要观察啊，要观察入微的话，那我们自己学的啊，就会受益就会很多啊，会启示也很多啊。所以在道场里面呢，我们住久了之后呢，其实互相就会知道彼此的这种个性啊，或者是能力啊。那所以我们在一个道场里面呢，如果就是未来要作为一个继承人，或者是作为一个领导人，他本身的这一种领悟力呢，都要比一般人要来得强啊。那否则的话呢，我们很多注重啊，或者是管理的这一种就是小地方啊，就没有办法那么周远啊。所以既然我们大家都是出家人啊，所以这方面呢要比很多人都来得要用心啊。好，那我们来继续上课啊。那昨天我们是上到53页，对不对啊？那53页，大家看一下这个课本啊，52跟53啊，52页最上面的地方啊，52页最上面的地方，如果四神族啊， 如果四神族在谈到修定的时候呢，他的名相呢就是玉三摩地、琴三摩地、心三摩地跟观三摩地，对不对？这个是纯粹修学三摩地的啊，修学定的这个名词，这四个。但是如果说三摩地啊，这个四神族啊，它加上八段行的话，它就可以成为处世法，能够断除烦恼。那它这四个名词呢，就会多加了几个字啊，就是在53页这边啊，53页的中间啊，大家看这个阿拉伯数字3这边啊，这个大毗婆沙论这里呢，这四个语词呢，就是它加把八段行加上去。它就是四个都可以成为解脱的那个方法啊，所以它就整个语词就很长啊，就是欲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啊，其他的也相同啊，所以它如果是纯粹修禅定呢，它的名词很短啊，就是欲三摩地啊，那如果加上八段行呢，它就欲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啊，嗯。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昨天讲的一个进度啊，分别这两项。那我们继续看这个大毗婆沙论这一段啊。那就有人问题问到说，什么是神啊？什么是主啊？那就有人说，三摩地就名为神啊，所以大家把那个神呢、啊、圈起来啊，神。所以神呢，在印度的概念里面，跟我们中国，跟我们。这个华人啊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华人只要看到这个神字呢，就想到人格化的神啊，就是有一个具体的。但是在印度他们的这个神啊，他不一定是有一个人格像的。所以他这里的解释就是三摩地，就是定啊，他也可以成为神，因为他有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有不可思议的境界。那足呢，大家把这个足也圈起来，足呢就是它的基础，就是欲等四明，就是欲情心观这四个，它就名为足。由于这四法所摄受，令三摩地转故，就是由于欲情心观这四个为基础，所以三摩地、这个神呢就能够转起来，定力就能够升起来，所以借助这个欲情心观的四个方法，它可以让三摩地成就啊，能成就这个神力啊，就是能够转起三摩地啊。那就有人问说，等持具有相应法很多，这个等持其实就是三摩地啦，等持就是上面那个三摩地啊。他说定力定啊，它本身所相应的心所法很多啊。为什么你只有谈这四个呢？是神足呢？欲情心观，其他的呢？你怎么不谈？那他就回答说：因为等持啊，等持当中这四个呢，心所啊，这四个欲情心观啊，它是特别殊胜的啊，它是特别殊胜啊，它能够帮助成就禅定的那个力量啊，还特别殊胜啊，所以呢，就只是说这四个啊。那下面呢，就有人提到看法，他说三摩地亦神亦足，有没有？他是神也是足，就是像我昨天有画那个图表给大家，对不对？欲情心观是足嘛，三摩地是神，然后三摩地也可以作为足啊，也可以作为足，为什么呢？因为三摩地可以成就什么？成就神通，还有呢？成就处世间法，对不对？所以呢，三摩地本身它可以作为神，作为果，也可以作为因，这样可以吗？所以它是因，亦是果的意思啊。那欲等四呢，只有是足，不能是神啊。欲情心观这四个只是方法，所以它是因，不是果啊，是因不是果。那后面呢，就有提到七觉知跟八正道啊。他说七觉知里面呢，折法觉知是觉也是知啊，我们说觉知嘛啊，那他说七觉知里面只有折法觉知是觉也是知， 其他的六个啊，啊，其他的六个啊，精进觉知，一直到舍觉知，这个只有知，不是觉。那这个到底是讲什么呢？就是因为择法觉知，它是属于智慧啊，择法觉知是智慧啊，智慧的意思。那觉呢，弃觉知的觉啊，就是菩提嘛。弃菩提分或者是弃觉分啊，去觉知，所以觉的意思就是菩提，就是究竟的智慧啊，就是阿罗汉的智慧或者是无漏的智慧。所以呢，在弃觉知里面呢，只有择法觉知是属于智慧的，所以他就说择法觉知它是知分，也是等于，也是可以说它是觉分啊，就是觉悟的这个智慧啊。所以择法觉知它有两个角色，一个就是条件啊，知就是条件啊，另外一个觉呢，就是它是智慧啊，它是智慧。那其他七个呢都不是，其他七个它只是条件啊，觉悟的条件，但是它不是觉悟的本质啊，嗯。所以在弃觉知里面呢，只有择法觉知是智慧啊。那八正道里面呢，就只有正见是智慧，所以他接着说，正见呢是道也是知啊，所以八正道里面呢，就只有正见呢，它是无漏的智慧啊，所以他说是道也是知啊，这个知就是条件啊，啊，知分就是条件的意思。那其他的正思维乃至正定，它只有是知，不是道啊，它只有是知，不是道。那这里的道呢，我去查这个大比波沙论呢，他说道呢就是所立通达的意思，立啊就是立行的意思，就是他所实践的法都完全通达，所以可以称为正见啊，就是无漏会升起，他所有四圣地任何的内容他都完全通达啊。所以大家有上过佛法概论对不对啊？有没有？大家有上过佛法概论吗？哈，你们以前上佛法概论是谁上的 啊长老，长老尼啊，就是自己的师父嘛哈啊。那整本都有上完嘛哈？没有。那上到第几章？哦，跳着上啊。那你们就跳着学咯。哦，这样啊。我听慧日讲堂的那个法师说，大家有请我佛法概论的讲义，是不是我编的那一本啊？嗯，所以我佛法概论很熟的啦，因为我那本书是我编的嘛啊。它里面有一个部分呢，它讲到类似这个八正道的很重要嘛，就是在第一章谈到法宝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就八正道大家念一下啊，哪八个？也可以翻成正智，对不对？啊，然后呢？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啊，正勤嘛啊，正念、正定 ，OK。那导师在佛法概论的第一章呢，他就有画了一个表啊，诶，是不是这个表啊？诶，对对对啊，他说这个正见呢可以称为真谛法，那这个正定呢修完的时候呢，这个称为解脱法啊。那导师呢他就在另外这一边才画说，这整个全部都称为中道法啊。他说佛法就皈依的法，佛弟子皈依的法可以分成这三类啊，就是真谛法、中道法跟解脱法啊，其实就是净行果啦。如果你要用净行果来分的话，那个就是净行果啊。那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了解正见的内容呢，真谛呢，它不外乎就是什么四谛跟缘起啊。在阿含来说啊，就是四谛跟缘起啊。 那我们培养了正见，这一种正见呢，它只是闻思的基础，闻思慧的基础。啊，我们要透过修嘛，所以修就是中间这一段叫做中道法啊。我们透过思维、我们的戒学，还有我们的修止修观，那我们可以完成戒定慧全部的学习。那学习之后啊，跟这个正见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就画了一个线啊，画了一条线，它是这样子画的，这边这样子，好像是这样画，是不是啊？好像是这样啊，哈，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闻思现在所培养的这些闻思正见呢，当我们正道的时候啊，无漏慧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成就无漏的正见。刚开始学习的时候，这一种叫做闻思正见，但是当我们透过中道法全部学习之后，我们证悟了，这个时候的解脱法就是我们所了解的这种真谛，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升起是无漏法了，所以这一个的意思呢，就是说八正道里面的正见啊，它可以是闻思阶段的正见，那体悟的时候呢，我们见到无漏法，它也是正见的内容，只是这边是属于清正啊，这边是属于闻思，这样可以吗？闻思修正这样啊，所以我们在刚刚有提到说，为什么正见啊？为什么正见啊？它是道，然后也是知啊。这个知就是条件啊，哈，我刚刚有说八个条件帮助我们解脱。那道是什么呢？啊，那婆沙论就说道就是呢所立通达，他所实践的法，他全部都通达了啊。所以这个道呢，所立通达的意思就是，当我们了解了四圣谛缘起法之后，我们透过修正之后呢，这里所证到的这一种叫做无漏正见，这边无漏正见才是通达。所以这里所有的解脱法，其实它就是无漏正见，无漏正见。所以前面是闻思正见，下面是无漏正见。无漏正见一升起的话，它就是眼智明觉，就是得法眼净。所以呢，这边就可以开始断三结等等。那所以八正道的正见呢，他说所立通达，就是真正见到无漏法升起的正见呢，就只有八正道里面就只有正见有这样的角色。所以正见呢，它是属于道，也是属于知。好，那这个是补充到这里。那再来我们看下面，他说离非实时是斋也是知，有没有？这个非实时就是过午不食嘛，他说是斋也是知。那我们八关斋戒呢，就是不杀生乃至不非实时啊，八个。但是其他七个呢都是知分啊，只有不非实时这一条呢是属于斋啊，所以它是斋也是知的意思啊。那斋是什么呢？在经典里面说，斋就是洗心的意思啊，斋就是洗心，就是洗干净它，叫洗心啊，斋。所以呢，不非实时就能够清净我们的自心啊，身心都清净啊，嗯。那所以呢，他说三摩地是神亦是足啊，欲情心观，这只有是足不是神啊。好，那我们来看五十四页啊。我们后面的就可以可以快一点了啊，嗯，可以快一点，不然我们好像讲不完哦，到十二月都讲不完哦。好，我们来看标题三啊，修四神足，为了学习这个有漏的观慧，还有呢成就道业啊，就正果。那第一部经啊，有提到相应部这里呢，提到说四神足发现的地方， 如果能够修习，多修习呢，它能够导向我们的这种世间的心啊，导向我世间的心呢，导向于这种厌离贪啊灭极净乃至涅槃啊，就是我们可以从世间转向于出世间，就是透过四神足的修学啊。那不管是哪一种法啦，哈，三十七道品里面哪一种法，它都是要经过修习，多修习的啊。再来第二部经《杂含的五六一经》啊，那这一部经呢，就是它跟下一部经啊，第三部经呢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啊。但是我们汉译的《杂含经》呢，它讲的比较简略啊，我们看一下重点。这一部经呢，是佛跟阿难呢，那时候是在居坦弥啊，居坦弥国。但是外道呢，婆罗门呢，他们是来找阿难，不是找佛陀啊。那他就问阿难说：“你跟着世尊修梵行呢，你是基于什么原因啊，而跟着世尊修学梵行？”那阿难就回答说：“为了断啊。”那当然别人就说：“断什么呢？啊，又不是断水断电啊，断爱啊。”所以他阿难说：“断爱啊。”那婆罗门就说：“那依于什么来断呢？啊，这个爱呀，要依于什么来断呢？”他说：“依于欲，有没有？好，你把那个欲圈起来。他这个欲就是欲群星观的欲。那他说，这个欲啊，就是欲求嘛。啊，那外这个婆罗门呢，啊，就说啊，那如果你这样讲的话，不是等于没讲吗？啊，没有边际啊，就是好像就等于没讲嘛，因为我们想要断爱这种欲求呢，是只是一种善法欲嘛，你没有一个具体的内容啊，啊，你只是说你想要断爱，但是怎么断呢？啊，你好像没有讲到那个真正的方法啊。那阿难呢就举一个譬喻啊，阿难说，你要过来这个精舍找我的时候啊，你有没有生起欲啊？这个婆罗门说有啊，有，我有生起欲。然后呢，这个阿难呢就回答说：“对呀，那你来到这个精舍的时候，你这个欲啊，啊，这个想要来的这个动力呢，停止没有？”他说：“停止了，啊，停止了，啊，就是我种种的精进、方便、筹粮呢，来到精舍之后呢，这一种精进力呢就停止了，因为达到目的了。”所以呢，阿难呢接着呢就跟他回答说：“对呀，啊，就是他就停止了，啊，所以他就跟婆罗最后一段啊，他就跟婆罗门说：‘佛陀啊，佛陀说，这个四神足啊，啊，就是一种道路，帮助众生呢净化众生，灭除苦恼，断除忧悲啊。那这四种神足呢，就是欲定、断行、成就如意足。那精进心跟思维啊都一样啊，就是欲情心观的意思啊。那这四种神足呢，它要依于什么才能够断爱呢？就是依于离、无欲、处要、灭相于舍，才能断爱啊。那断爱之后呢，他的这个欲啊，啊，善法欲呢，就是欲求的这个欲呢，才会停止，才会停止。所以他的意思是说，阿难举一个譬喻说，你要来这个精舍的时候呢，你在家里，你动了一个念头说你要来，这个念头呢就是欲。那你要达到这个欲啊，要完成这个欲的目标，你要经过精进、努力、方便啊。这整个过程不管遇到什么障碍，你都自己克服，然后你达到目的，你的这个欲求就会停止。那欲求心观呢的欲也是如此的意思。他说，当我们想要断除爱的时候呢，我们动了这个念头要断爱，断爱是我们的目标。那当我们启发动力要修道的时候呢，这个 善法欲一升起了之后，不管遇到什么的考验阻碍，那我们就要想尽办法精进跟种种方法来给他能够超越，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顺利达到这个断爱的目的啊。所以那这里这一部汉译阿含经呢，杂阿含经就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要依于离欲啊，然后触要跟向于舍，才能断爱啊。那这个其实它是三法印的修学来的，其实这个是属于三法印的修学。大家看一下这个99页啊，99页，我们看一下导师成佛之道的解释啊。99页的这个角注这个53的刮胡二啊，就是导师成佛之道的这个地方，有看到吗？有这个 ABC 哈，哎，这个解释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导师就是依于阿含经来解的，他在说这个三法印啊，而且他是在讲这个正见正思维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BC 啊。第一个呢，导师说从无常的正见引发正思而向于厌啊，所以我们的杂含就是依于厌离嘛哈，依于厌离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向于厌呢？那导师在成佛之道说，众生对于自我跟世界是有懒惰的。那我们的思维如果向于厌的话呢，就是看到一切都是无常是苦的，所以我们对于世间的名利权势恩怨才能够放得下，因为我们相信因果啊。所以呢，厌于世间并不是讨厌哦，它是看透了它，看到它是无常是苦的，所以才厌于世间，而且它能够做得到勇于为善，勇于求真，他不是颓废的人生观啊，什么也懒得做啊。所以这一种厌呢，他不是悲观的，他是积极的，这样可以吗？啊 ，B 相于离欲呢，就是透过这个无我的学习啊。A 是无常嘛哈，相于厌，看到无常的真实。那离欲呢，是看到无我的智慧啊。他说我们对于世间的五欲啊，还有男女的这种性欲不会懒惰了。那即使我们出了家或者是修行佛法的过程啊，我们六根对六境的时候啊，比如说听到美妙的歌声，听起来还是好听的啊，但是呢要如秋风过耳啊，不成动情啊，歌声终了也不再懒惰。好像手足呢在空中运动一样，毫无执着啊。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解脱道的时候呢，像于离欲啊也是一样啊。我们看到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呢，产生的这一种感觉啊还是有的，只是我们不要黏着它啊，不是说像石头啊听到跟没听到一样啊，那就惨了啊。这个是无我啊，无我相于离欲。那相于灭呢，就是几经涅槃啊，涅槃的正见啊，有涅槃的正见呢，他说呢这种思维啊相于灭的话，就是我们的心啊，修道人的心，他是朝向于涅槃而行道啊，一切呢都是以这个为目标啊，就是不管他做什么呢，都是要往这个涅槃的方向去。这三个呢，无常、无我、涅槃啊，这三法印啊，其实如果我们经常在正见正思维里面呢去思索它，那这三个呢能够帮助我们的内心呢从世间转向于出世间的解脱，这个才是真正的出离心，真正的出离心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经常跟这个三法印相应的话，我们的心都还是世间的心，不是处理心。好， 所以呢，这个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五十四页啊，啊，有了导师这个基础呢，你看哦，有了这个导师解释的基础呢，我们再看五十四页这个啊最后一段这边啊，我们在修预定断行成就如意足的时候呢，这个预神足的时候呢，我们如果都跟三法印相应的话，我们就能够断爱。那这一种欲呢，当断除爱的时候呢，正果之后它就止息了，就好像我们到达了精舍，我们的动，我们的那一个欲求啊就会停止了啊。那我们来看五十五页啊，第三部经，这三部经呢它就讲得更白话一点啊，更白话一点。那也是一样啊，阿难在居坛弥这个国，这个国度啊，这个城市，那有一个婆罗门呢叫乌南巴啊，来看，来见阿难。那他也是一样啊，问阿难化现的地方啊，那你是什么目的跟随世尊修行呢啊，为了欲的舍断，有没有？为了欲的舍断啊，舍断欲。那外道这个婆罗门就说，那 你要舍断欲，你有方法吗啊？那他就跟阿难说，不，阿难就跟他说，有啊，佛陀有教导我们方法的啊。嗯，那他佛阿难呢就开始说，比丘修习什么呢？是神足啊，就是具备欲定勤奋之行的神足啊。所以具备开始就是我们的这个名词嘛啊，大家昨天我有讲过了，对不对啊？那具备有时候它放在前面，有时候它放在中间啊。那具备什么呢？欲定勤奋之行的神足，还有活力，活力就是精进，还有心，还有考察，考察就是观啊，就是欲勤心观这四个。佛陀教导我们，这个就是断除欲的这一种啊、方法啊。那婆罗门就说，那你这样说不是等于没说吗啊，因为好像没有具体的方法啊。那阿难一样的举一个譬喻呢，他说，那你这个婆罗门啊，你要来这个精舍啊，这个公园之前啊，你在家里会不会升起一个欲啊，我要到那个地方，到达那个地方呢，就是你的这个欲呢就会停止。他说是啊啊，在家里的时候呢会升起这个欲，到达目的的时候这个欲就会停止。那所以呢其他的也是如此啊，其他的欲啊啊，活力心跟考察，就是欲情心观四个呢都是如此啊，就是你要去之前呢你都会有这个动力，去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停止了啊。这四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哦，他去这个花园呢，就是佛陀在的这个阿难在的这个花，这个叫什么园呢啊，举施罗园啊，这个园呢啊的时候呢，他用四个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就是欲情心观都是要出发之前呢的一种动力，你到达的时候呢它就会停止啊。那如果按照这一段经文来看的话，感觉上了哈，这四个呢它是可以同时进行的，这四个啊，比如说我要到这个精舍，当我升起这个想要出发的这个欲求的时候呢，我们要不要有精进力啊？要。那我们的心啊，如果说也遇到有交通障碍，我的心要不要调整自己 啊，因为有些人如果不调整自己的信心的话呢，他就说哦，这个有车子阻碍这个道路，我回家了，我不要去精舍了啊，他就被阻碍了，所以他的心随时他都要调整。那他也要观察说，诶，这条马路啊有车祸挡住了，那我可以转另外一条路啊哦，所以他就用观察力呢去走另外一条路，总之他就是要到达这个精舍他才能够啊、圆满他的这个欲求。那所以有了这个动力呢，其实这四个他可以同时一起进行的啊、欲情心观他可以一起进行。那所以呢你看哦，下面呢这个经文啊 这个阿难就跟婆罗门说，他说同样的婆罗门，那一些烦恼断尽的这些阿罗汉比丘啊，他先前也是想要达到阿罗汉果的欲，他也是有这种善法欲，一直到他修到达到阿罗汉的时候呢，这一种欲求就会什么止息，就会停止。意思说就像我们啊，我们现在出家修道啊，我们大家在受戒的时候有没有发愿啊？每个人都有嘛，对不对？要上求什么佛道，下化众生，对不对啊？不过有时候发愿的时候是喊到很大声啊，在戒场都喊得很大声，因为我们的戒是说你要喊很大声啊。然后但是呢若干年后呢，有时候我们的这些勇猛啊就会消弱了，对不对啊？啊，为什么呢？因为佛道其实不容易修啊，对不对啊？啊，光是我们要在，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僧团里面，你看经济不用我们操心啊，这个很多方面都不用我们操心，都有师长操心。我们在这里只是安住身心啊，闻法，然后做早晚课，共住出播，我们就觉得很辛苦了，你知道吗？如果说其他的东西全部要我们负责，你看我们的心力能够撑多久？其实很多人其实就撑不下去。所以我自己出家，我看了很多学生啊，他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呢，在道场学习的时候啊，他们就是这一种已经被温室里面照顾得很好的环境呢，他都觉得很辛苦。那所以呢，当他毕业之后啊，他自己没有建立好一个修道的这个方法跟方式之后呢，他一出去之后，很多人啊都会留宿了，自己住啊，一两个人住，那就没有什么早晚课了的了，就是生活都是跟一般人没有两样。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住啊，其实是要有很大的勇气跟要有很大的福报的，对不对啊？别人都照顾我们啊，对不对啊？我们不用担心啊。如果你觉得说，哎，我没有能力啊，自己去度众生啊，至少我在道场里面好好的安住，让居士呢，或者是让这个道场啊，能够好好的维持下去，这个也是一种功德，对不对啊？一种修持。所以不是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个能力啊，去度化众生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出家了若干年后啊，你回想我们当初受戒的这个愿力啊，你会觉得现在要喊那么大声好像喊不出来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对不对啊？有时你喊不出来了因为你经历了这一些修道的过程啊，这一些众生无边誓愿度这句话呢喊不太出来了啊。啊，我们都会想说啊，不如我先到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教导我之后呢，有能力再回来啊。为什么呢？因为真的这个众生啊不是那么容易度，对不对啊？啊，然后我们说佛道无上誓愿成也是啊，啊，我们都觉得哎，刚出家的时候是很好的啊，就能够好好用功，但是呢，怎么用功那么久，好像什么都得不到的样子啊，定力也没有，念佛也没有办法一心不乱啊，怎么样？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经常要熏习佛法啊，那从根本上呢去看到自己的问题啊。如果我们读经论啊，我们没有从经典里面呢、论点里面看到自己的问题呢，我们是比较难进步的，比较难进步啊。因为我们自己问题自己看不到的话，都要别人告诉我们，这个都属于比较钝根啊。那所以这个进步相对的来说它就比较慢啊。所以你看，如果按照这部经的情境来说，一个人如果他发了想要证的阿罗汉果的欲啊，一直要到他成就阿罗汉果之后，这种欲求才停止。那我们受戒的时候说我要成就佛道，诶，这个欲发起了，但是我们没有多少年呢，这个欲就收回来了这个欲求啊，有些人呢就收回来了。哎呀，我看我今生就是没有什么，不会成就什么的啦啊。 那先也不要想那么多了啊，我们慢慢的就会把这种欲成就佛道的这个动力啊，自己就会收回来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修道的过程里面啊，不管是自己的善根、自己的福德啊，因为过去没有培养得很好嘛，所以今生呢都比别人修道来的辛苦啊。那如果我们自己啊没有这个智慧啊，没有善知识引导，有时候我们反而就会退步了啊，自己就这种欲啊啊就会停止啊，停顿啊。所以我们如果说在一个好的道场啊，好的环境，虽然是自己有时候会气馁啊，会灰心啊，不过有时有善知识啊，有师长的提示呢，我们经常还是可以唤醒自己欲求佛道的动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啊，自己有这样的善缘啊。因为我发现呢，在外面的出家人啊，修行者能够一直保持呢对修道的热忱的人哦，极少，很少。这个修道的热忱啊是不容易培养的，不容易培养啊。所以这一种欲求啊，对于修道的欲求，其实是除非我们有强大的这善根啊，否则的话呢其实都是不是那么容易啊培养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要共勉啊，彼此要爱护啊，彼此要提携啊。好，我们来看56页啊，第四部经。那是第四部经呢也是不错的啊，挺不错的。那佛陀就说，比丘们啊，有四种神足，如果修习多修习，能得到大果大利益啊。那这四种神足呢有什么利益呢啊？那佛陀就跟比丘们开示啊，啊他说，比丘修习这个具备欲定勤奋之行的神足，那心里面呢就会想说，第一个大家标这个一哈，第一个我的欲不能够太过松弛，也不能够太过绷紧，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的欲不能过于内敛，也不能过于外散。这个内敛的意思呢就是乏力啊，就是疲乏的意思。别人另外一个人的翻译呢，他说是欲内疲乏，就是已经疲乏了啊。这个欲啊就是没有力量了啊。第三啊，就是他注于前后了之说，哎，我这个欲啊后如前那样，前如后那样，就是前后一致啊。第四个，上如下那样，下如上那样啊。第五个，夜晚如白天那样，白天如夜晚那样啊。第六个，以无遮蔽不被覆盖的心修习光辉的心，这个是第六个啊。那下面呢待会我们下一堂课就会解释，他会把这六项呢做个详细的说明啊，在经文下面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